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因着他来认识你，因着他来就近你，因着他与你和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也是在我们在地上可以做父亲。虽然我们不好，主你教导我们如何做父亲，你呼召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做一个合你心意的父亲。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和未来要做父亲的男人，在这末世的时候，让我们活出你创造我们男人的样式，爱你，跟随你，做一个祷告的勇士，为家庭守望，为妻子儿女守望。主，也请你来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位父亲在地上的辛劳，他们在儿女身上所付出的辛劳，主你都知道，求你来纪念。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回转向你，让我们的孩子也回转向我们，因为主你的爱会赦免遮盖一切的苦难和罪恶。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与你和好，让我们儿女与我们和好。哈利路亚。主啊，心里有忧愁的父亲，你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有重担有苦难的父亲，你来引导他们进入丰盛之地。主啊，让每个父亲都能够效法你的样式，主啊，全心的爱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在今天的父亲节，请你来祝福我们国内的年迈的父亲，除掉他们身体的软弱，纪念他们一生中在我们生命中的摆上和辛劳，让他们都能够归向你。哈利路亚，认识你的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我们每个儿女在你的面前蒙你的福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彼此握手说父亲节快乐，你们，哈利路亚，父亲节快乐。请坐。弟兄姊妹快乐吗？做父亲快乐吗？辛苦吗？辛苦。我能够体会到做父亲的辛苦，因为我也是父亲。还没有做父亲的慢慢体会吧啊。昨天晚上我去了城中家啊，跟王牧师，我们还有这个高霞姐妹，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在一起，谈得很晚啊，谈到11点，然后喝了很多茶，回到家里糟糕，到凌晨4点钟我都没有睡觉，而好像上帝特别在父亲这个日子让我睡不着，想很多的事情，想做父亲这么多年，哇，想来想去很多的感慨。我两个孩子，那我想到我父亲7个孩子，我想他会更多的感慨啊。不过感谢主，那我们昨天谈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我们谈到中国的政教关系，谈到我们与政府的关系，基督徒。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录音，有录音可以整理出来，其实蛮精彩的啊。我们的谈又碰撞出很多火花。那今天王牧师在我们中间，王华生牧师啊，这个。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啊，秋雨之福有两位王牧师，一位是王华生牧师，还有一位是王怡牧师。那两位信主都不长，他们信主时间都不太长啊，但是感谢主，他们现在带领一个700多人的城市教会。那这个教会在中国的城市教会里边是管理很严格的教会，教导非常扎实的教会啊，他们也是引起国际关注的教会。那今天王华生牧师在我们中间有一段的分享，我们把掌声给耶稣，我们也欢迎王牧师来和我们分享。来，我们的敬拜团麦克风，黑色的那个带敬拜那个麦克风给我们。好，谢谢。
感谢主，谢谢张牧师啊，给我这短短的15分钟跟大家有简短的分享。那么我这次来美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牧师有个7年的一个安息年假，在 服侍了六年过后，第七年我们就有半年的休息，啊，这次能够来到洛杉矶，也能够很荣幸的来到啊这些教会，我非常的感恩。那么下面我有简单的分享之前呢，我有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哈，就是在旧约小先知书弥迦书的六章第八节，大家可能很熟悉。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这个经文其实是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基督徒的啊，提到作为基督徒的身份，那么基督徒应当做些什么。那么这个也是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本分，就是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每一位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位义者，也是这唯一的一位圣者。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在这地上如果不行公义，好怜悯，那就不正如像主耶稣所说的，对他的门徒所说的，哦，不是，对，是在这个登山宝训里所说的，你们是山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盐。所以说那么我在离开中国之前，这次提前的在日本待了半个月，在日本呢那边也给那边的一些教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分享。那么在六四那天，六月四号那天，我在日本的姊妹的所组织的一个沙龙里。为什么沙龙呢？他因为也请了很多非基督徒的那些学者们，那些对中国的一些情况哈，一些现实或者家庭教会的处境，他们做希望做一些了解。所以那天我在日本大阪啊分享了啊一些我们教会秋雨之夫教会对公益这个问题哈的这样的一些事工。比如说我在来之前，我们在5月27号那天晚上，我们教会就有一次专门为国家祷告的这样的祷告月。我们5月份和6月份哈，是我们两个月有一个主题的祷告。我们教会5月份和6月份呢是为国家祷告月。那么为国家祷告是为什么？我是为什么要为国家祷告呢？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先知书里面啊多次常常提到要为那些为那些君王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在当他们违背上帝的心意的时候，那么要求神使他们能够来悔改啊，归向耶和华，归向上帝。那么我们为我们中国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无神论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他们祷告，为习近平祷告，点名为习近平祷告。那么其实就是求神开他的眼，让他知道在这他的之上有这样的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样的一位拯救人类，把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他们祷告，这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每一年的有两个月的祷告月，都是有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祷告，都是为着啊国家来祷告。那么这是一个祷告，我们教我简单，因为只有15分钟哈。那么我分享一下，我们教会有两个事工，其中就是一个是叫上访者团契的事工，啊，上访者大家可能有一些在这边生活的比较久的哈，可能不太熟悉。我2014年在加尔文神学院，分享这个的时候，那么他们用英文翻译。很难翻译的哈，啊，解释了很多什么叫上访者，因为不知道那个背景。那么我们
这个上访者团体有100来个人啊，那些在中国他们由于遇到了很多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啊，他们的一些权利哈、啊，应有公民应有的一些权利被剥夺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那些苦毒啊，那种对政府的不满，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是福音啊，最需要的是福音。当然这也有征战啊，那么对于政府或者直接具体说是警方来说，他们很不放心，他们认为会不会把这些人本来对社会有恨意的这些人聚在这里，是不是要在一起什么呢？煽动他们来什么呢？来对抗政府啊。后来他们了解到，通过一些哈、啊、大家一些互动，跟警方互动，了解到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我对国宝的人说，我说我们跟他们把他们招聚到教会来，其实是为你们的维稳减负啊，维稳减负，不然他们一天到晚到公安局门口要饭吃，到法院门口要公平，那么你们很头疼的。然后我们把他们召集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他们传福音，使他们认识到啊，他们的所有一切的冤屈，在地上的人所啊，地上的人是不可能为他们做彻底的啊这样的一个解决的，而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上帝，啊，只有福音能够把他们从那些苦毒当中什么呢？啊，释放出来。啊，的确，我们现在那个上访者团体，虽然几年了，给他们传福音，每一个月我们都有为他们有一个爱宴，然后给他们讲道，专门讲道，然后呢，现在已经有几个受洗归主了。而且在这几年当中，看到他们以前的那种苦毒、那种怨恨、那种仇恨，慢慢的被什么呢？被神所改变了啊，被神所改变了。所以这是一件社会公益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事工，就是叫良心饭的那个援助基金事工。我们的执事会啊，执事我们知道，执事主要的事工哈、啊，主要是什么呢？慈惠方面的事情。那么良心饭的事工呢，主要是针对那些所谓良心饭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因言获罪的啊，那些人他们被称之为良心饭，就是因为说话或者写了一首诗可以被判7年到11年。其中也有基督徒，比如说像刘贤斌弟兄现在还在监牢里，他是一位作家，也是我们四川的。那么这样一类，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词汇帮助呢？因为他们坐监以后啊，下到监牢里以后，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妻子、孩子、他们的生活成了问题啊，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资助。那么教会的词汇基金里面就拿了很大一部分啊，也不是很大一部分，很少一部分应该说是啊，对他们进行啊，资助。去年贵阳活石教会被冲击，然后牧师被关进监狱，今天都在监狱里。然后他的那个师母和养华牧师的妻子和孩子生活突然就基本上就没有来源了。那么他们教会由于他们教会的啊一些各方面经济情况啊不是那么好，而且被驱散了，所以说。那么他们就要求就提出一些请求，让我们教会，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省，我们教会慈惠委员会经过讨论，根据我们的章程，然后根据我们慈惠委员会的规定，让他们符合那个什么呢，资助慈善的帮补，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教会主要这不是我们教会主要的做的事情，但是呢，这是我们事工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认为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以后，我们就独自的就上天堂了啊，我们就跟对身边的这一切啊，这一切耶稣要我们他自己就关怀的那些边缘人士啊， 那些穷苦的、那些软弱的这些人，我们就不闻不问了。不，我们就是要，我们常常嘴巴上在说我们要效法耶稣，效法耶稣什么呢？效法耶稣，他就正如他被那些法利赛人论断说，你看他一天到晚都跟那些罪人妓女在一起，但是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而是什么呢？有病的人、生病的人需要医生。我们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因为什么呢？公义是从上帝来的，那么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这是上帝对基督徒的一个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命令，或者说清楚具体的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啊，应该做什么。所以说，那么这个当然秋雨之父教会也是被政府重点关注的哈，但是也很感谢神，我们这从09年自己开始买了自己堂以后，后来慢慢人数的增长，我们今天到今年1月17号，我们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哈，一个写一层楼的1/2，又有700平方米哈，买了，开始了我们的把以前分成3个堂的聚集在一个堂，有每一次有600-700人聚会啊，有每一个主日有600-700人聚会，这是神的保守，我们真的很感恩。所以说，那么我们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分享，我先也很感谢神啊，谢谢弟兄姐妹们啊，好。
好，那我们啊，今天很特别，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啊。我们纽约分堂经常我去布道会带敬拜的秋林弟兄，还有一位小弟兄，他们两位参加这个《我是歌手》，是《我是歌手》吧？《中国好声音》啊，《中国好声音》美国赛区的比赛，他们昨天已经进入到决赛。我们欢迎他们给我们献首诗歌《奇异恩典》。改变的，用现代的诗歌的诠释来改变的奇异恩典。那今天施磊弟兄、李冰姐妹也在我们中间，来，施磊，我们欢迎一下啊，我们的老朋友，是他们的老师，最近他们这两天给他们很多的点拨，关键的时候啊，我昨天主要重点是我昨天的祷告，礼拜五的祷告，为他们祷告。礼拜六早上起来还为他们祷告，所以神垂听祷告。因为好，我们交给两个年轻人啊，感谢主。
决赛，
美国的，美国决赛，对，两岸特别。
Hello，
一群孩子在玩，突然想起儿时的情景，曾经的我是那么的年轻，天空是那么的纯净，我不自觉地陷入了悲伤，我不自觉地陷入了惆怅，在这多年以后的一瞬间，泪水猛然间涌出了眼眶，我不自觉地陷入了慌张，我不自觉地陷入了迷惘，在这多年以后，猛然间涌出了眼眶。
My dreams are gone, I've been set free. My God, my Savior has ransomed me.
Amazing grace， 上帝请宽恕我，告诉我为什么变得如此彷徨，真将我无情地埋藏。
谢谢。
谢谢。
哇，太好了，好不好？
好。
哇，感谢主。那下次我们让他们给我们开音乐会。其实我们今天下边还有歌唱家张丽姐妹在，我们来张，请张丽姐妹站一下啊，我们给她一个掌声。张丽姐妹，我也没有想，她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授，声乐教授，那中国很著名的声乐教授。那她呢，没想到她住在 Pomona 啊，就在我们的附近啊。我也请她说哪一个周末来给我们搞音乐布道会，好不好？感谢主，你们。所以你看，上帝创造的最美的，其实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美，啊，什么乐器都是人的声音的帮助，声音赞美神是最美的。那今天是父亲节啊，我们弟兄姊妹啊，父亲节快乐！尤其弟兄们，父亲节快乐吗？快乐，好像父亲们都不太快乐，啊，因为父亲节好像不被重视，我发现女人的节日比较被重视，男人的节日啊可有可无。我常常想到女人的节日，你看啊，妇女节、母亲节，还有什么节？情人节。情人节是女人的节日，都是男人买礼物，很少女人买礼物给男人的啊。男人什么节？我想劳动节。那，当然我们也有父亲节，父亲节特别啊，这个所以你看。美国的统计说什么节日买礼物最多？什么节日？圣诞节嘛，圣诞节是礼物买最多的，对不对？其次是情人节，啊，然后再其次是母亲节， 餐馆都是没有位子的，父亲节餐馆随便去。所以你会看到说在世界上做父亲很不容易，很不得，很多很多男人不愿意做父亲啊，不愿意做父亲。说这个做父亲啊，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讲到，他说这个做父亲要必须做五种类型的父亲啊，五种类型叫五全父亲。你看你是哪一类型啊？第一个叫薪水全交啊，这类的父亲就是特别为家庭负责，所有的薪水全部交给太太，自己一点都不留，这是无私的父亲啊。我们薪水全交的举手，哇，大多数都全交，不容易。我看徐牧师也全交，你，我以为徐牧师能留点私房钱呢，因为对吧，也得全交。第二个，家事全做，下班回来不能在客厅翘着脚看电视看报纸，要做家事。太太常常说，做家事有益男人健康，有没有啊？哇，这个就是一看做家事的人。很多人啊，我跟你讲做家事，但是也有很多人虽然家事做得不好，很多的男人在教会做得很好。那我们的张俊弟兄就是一个，家里什么的都不会做，教会什么的都会做，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你看打扫卫生一个大帅哥在那里，就是张俊啊。所以他太太常常说，虽然家里不做，教会都做，这个也很好啊，这个也很，这个类型我喜欢。那么第三个类型是剩菜全吃啊，家里的剩菜全包，胖一点没有关系啊，多运动就可以减肥。那么第四个是有错全认啊，所以马英九总统说啊，太太没有错，太太如果有错一定是丈夫的错，是这样说的吗？啊，如果太太有错，丈夫再说她错，她就更错。总而言之，太太是没有错的，那么有错的都是男人啊。那么最后一点是有气全受啊，做父亲的要懂得包容儿女妻子的软弱，对不对？所以有气要全受，这个叫五好父亲。那我们来看一个图片啊，今天我看微信上小勇也发了，师母也发给我，早上说有一个父亲的证书叫荣誉证书啊，说群里的弟兄们啊，然后呢啊，因为过去一年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爱岗敬业任劳任怨疼爱妻儿表现优异，发年度证书叫模范老爹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啊？没有，我们把这喷字出来，然后牧师签名发给你们。当然太太也要签名，太太不签名也没效，所以是不是优秀的父亲，那么这个没效。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父亲那个角色是相当的重要。很多的人重视母亲的角色，却忘记了父亲的角色。很多的父亲也是把孩子交给母亲来管，自己不管，自己在世界上去啊拼事业啊，去赚钱来成就他的梦想。总而言之，我们如何来做父亲呢？我们首先看到父亲这个职分是一种呼召，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做基督徒的，神呼召我们，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神拣选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神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一个尊贵的角色和福分。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上帝的儿女。哎呀，你做上帝儿女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是你世界的儿女，撒旦的儿女，魔鬼的儿女，当然不要做嘛，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这个尊贵的呼召，当你成为了基督徒，你宣教传福音也是一种呼召。我有一个老朋友叫 O.C. Guinness 啊，葛尼斯，知道这个人吗？上网去测试一下 O.C. 葛尼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呼召，就叫呼召，英文字靠啊，台湾称啊，这个台湾翻译成圣召，大陆翻译成呼召， 总而言之，这本书有中文。他说一人的一生有两种呼召，第一种叫普遍的呼召，就是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给你的恩赐，比如说你做医生是个呼召，工程师是个呼召，会计师是个呼召，你在人生中有一个呼召。还有一种叫特殊的呼召，这个呼召是神根据你的，他创造你在永恒中给你的旨意，他在你人生道路上给你个特别的呼召。就像我，他呼召我啊，他没有让我去做作家啊，当然我做过了，也没让我去做记者，我也做过了，他也没让我做通缉犯，那我也做过了，那重要他让我做传道人，这是个特殊的呼召。那么我觉得父亲这个角色也是个很特别的呼召，很特别的呼召。因为在这个父亲的角色里边，这个父亲的角色非常像上帝，很多很多的性情是有上帝的性情在里边。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做上帝儿女，圣灵让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为后嗣，我们是上帝的后嗣。所以做父亲的，因为我们天上有个阿爸父的角色，天上有个阿爸父的角色，我们在地上可以效法阿爸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呼召对于每个父亲来说是神圣的，所以我们做父亲的要认识到说父亲这个角色是神圣的，你们因为是上帝天父上帝给我们男人的一个角色。那么怎么做父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我们的世界上有的父亲做得很失败，因为儿女不听我们的啊，不听我们的。有的我们做父亲做得很不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把孩子培养成我们心中想象的样式。所以这种呼召里边就带着一种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责任啊。我们来看第二点，责任。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我们看一段经文，在第七章的九到十一节啊，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因为这前段耶稣说要寻找就寻，要叩门就开门，你们要寻求的上帝给你们，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位神，他把一切的福分给他的儿女，他让地上的父亲也要效法这位天上的阿爸父，把我们最好的给儿女。最好的是什么？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最好的是你的品格，你爱主的心。你们所以一个好父亲一定是爱主的，一个好父亲一定是爱主超过爱他的儿子的，否则他无法做一个好父亲。如果他把儿子当做他生命的全部，他也做不了好父亲，而他教导出的儿子绝对不是个好儿子。那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开了一个这个牛肉粉店，牛肉面做得好吃，每一天他都看到一个老奶奶带着孙子来吃牛肉面，而且在吃牛肉面的时候，这个奶奶一定点两碗牛肉面，然后他把这个牛肉面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一定把所有的牛肉都给孙子，然后他喜滋滋地看着孙子在享受那个牛肉，他心里非常的幸福。这个老板能够感觉到做奶奶的幸福。有一天呢，因为这个店很小，做完了要自己去拿面回来，老奶奶拿了两碗面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牛肉呢提前就给了孙子，因为他就在那个柜台上就给了孙子，然后他把两碗面端过来，他把那所有的牛肉的面给了孙子，然后他留了一碗没有牛肉的面。孙子看到了，突然说：“奶奶，你今天为什么不把牛肉给我？”奶奶说：“我已经给你了，我提前给。”他说：“没有。”很愤怒，然后他就拿着筷子在奶奶的那个碗里搅，把所有的面都搅到桌子上，说：“没有，你撒谎，你不给我牛肉。”奶奶没有办法，又再买一碗牛肉面，昨天把那牛肉当成面给这个孙子。这个牛肉面的老板心里特别难过， 他说老奶奶你不能这样教育孩子，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会有问题，所以我不再卖你牛肉面，对不起，我不卖你。老奶奶带着孙子走了。过一会儿，这个父亲气冲冲地带着孙子来了，啊，妈妈在后边掉着眼泪跟着他们。这个父亲说：“三碗牛肉面。”这个老板看他那么怒气，不想惹事儿，就给他做了三碗牛肉面。他把这三碗牛肉面所有的牛肉都给了儿子，然后说：“吃。”儿子说：“我吃饱了。”他说：“好。”他又把这个牛肉面喷喷喷吐了三口唾沫，然后100块钱往那一扔，说：“我付了你牛肉钱，走。”这种父亲，你觉得这孩子会好吗？不认识神的父亲，他觉得钱可以解决一切，他觉得他替他儿子出气了，可这个儿子未来也许成为社会上的问题。所以一个父亲，好的父亲，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他要把这个孩子得到，这个孩子他知道这是上帝赐给他的产业，是让他按照上帝的话语教导他，在主的爱里边能够长成一个健康的孩子的样子，有一天能够承担大任，为上帝所用。所以做一个父亲要首先要认识神，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如何做父亲。他不仅认识神，他还要听从神的话，在孩子的面前他永远是一个听从神的话的榜样。亚伯拉罕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22章，我看到亚伯拉罕当时他99岁的时候，神对他说：“你明年要生一个儿子。”99岁还能生吗？亚伯拉罕虽然有信心，但是也有点疑惑。萨拉基本就不信，因为萨拉在偷着笑说：“可能吗？我都89岁了，我都月经断绝，没有月经还能生孩子吗？”啊！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们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所以神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儿子，取名叫以撒。以撒是喜乐的意思啊！哇，喜乐，有了儿子。没有孩子，生了个儿子多喜乐，对不对？我们小牛的老二叫喜乐啊，叫以撒，啊，很好的名字，因为这个是上帝应许之子，以撒是应许之子，啊，那当然这个以撒生出来的时候，你想亚伯拉罕何能宝贝他呀？99岁，终于有了一个儿子，而且是上帝应许的儿子，是喜乐的儿子，他何等的喜乐！突然有一天，神呼召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作为燔祭。”大家知道什么叫燔祭吗？你读利未记知道，你如果要把燔祭献给耶和华，你就牵一头宰没有宰杀的公牛，没有残疾的公牛，来到殿中，然后祭司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然后呢要把它放了血，要把它扒了皮，要把它剁成筷子，要把它放在火上焚烧，这个叫燔祭，火字旁加一个燔，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么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当牛一样的献给我，作为燔祭。”你怎么反应？哎呀，上帝，你给我的这么宝贵，我都已经100多岁了，如果他没了，我的一生还有什么盼望？像当年约瑟丢的时候，雅各怎么说？雅各说：“哎呀，从此我就凄凄惨惨的下阴间去，因为我的最爱的儿子没了。”我们都能体会到一个父亲的对孩子的那种疼爱，可是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信靠神，因为他爱神，他知道神能够应许他不能生的时候给他一个儿子，神就能够使他这儿子死里复活。所以他就跟儿子说：“儿子，我们要去献祭。”儿子说：“好。”以撒就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你看以撒连找对象都是爸爸给找的，哪有自己找的？我的体会是，父母找的对象绝对比你找的好，因为我就是走过来的。嗯，我们家哥三个， 前三个全是我爸妈订的婚，好得很，我都对我自己找的，当然也很好啊。我现在也不敢说不好，他坐在下边呢。可是你要知道，老人年迈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的父母现在跟着我哥哥嫂子，我的嫂子对我父母比亲女儿都好，因为是她选的，所以老爸爸多聪明。我今天想对我的儿子女儿这样做不成，你知道吗？你问都不能问，你问他都不见得让你答应啊。今天早上感谢主啊，女儿我还没醒呢，打电话祝我父亲节快乐，听着也蛮窝心的，糊里糊涂的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刚睡着啊，打电话，好了，快乐了，快乐了，行了行了，嗯，你知道吗？这不容易的，这个父亲做的。亚伯罕对神的相信，他告诉以撒，哎，他还弄点火柴，他弄点柴火，告诉以撒你背上，以撒就背上了，你说傻不傻？要把你献祭还不知道，然后还自己背着烧自己的柴火。然后就跟着爸爸走，说爸呀，老爸，那个燔祭那个生物那个羊羔在哪儿呢？你就羊羔吗？他老爸当然不能告，告他就跑了，你知道吗？他老爸说耶华自有预备，走吧，就跟着。哇，我觉得读到这段的时候觉得，哎呀，能够体会那个父亲他走出那种复杂的心理。他爱神，信靠神，他要爱儿子，但是当神的命令来临的时候，在选择的过程中，他选择上帝的道路，他把他最心爱的给神。然后当他到了亚摩利山，柴火架起来的时候，亚伯拉罕拿起了刀准备杀儿子的时候，上帝说住手，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心啊，不要害这个童子。那么那个燔祭牲在哪里？在一个树上，一个羊羔脖子夹在树杈上跑不掉了，亚伯拉罕把他拿代替了以撒，所以这是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罪的羔羊，这有一个预表。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不能理解神为什么这么狠呢，让他就把儿子献上。神可以要任何亚伯拉罕的财物，亚伯拉罕的一切都可以要，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这个呢？神要你最好的，要你最心爱的。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爱我要胜过爱你们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你们的生命，你们若爱我不胜过这一切，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今天在和平的时期可能不能理解，今天听王牧师的分享，国内的教会多少人他们选择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们的爱主真的就胜过了他们的财富，胜过了他们的社会的地位，胜过了儿女和妻子。他们为了一个真理可以去坐牢，可以与妻子分离，与儿女分离。感谢主，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在一个和平的时期，一个和平的地方，我们没有这样的压力。有没有呢？也不见得没有啊。而如果你今天你反对同性恋，你有可能坐牢，你愿不愿意呢？你说反对为了坐牢何苦呢？他愿怎么练怎么练，你管他呢，反正天堂我上，地狱他下，这也是一种心态。可是上帝对他的儿女门徒的要求就是这样，爱我要胜过爱你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否则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基督的门徒有很高的呼召，但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福分临到他，上帝既然给了他应许之子，上帝就一定会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对神的全然的信靠。你看最后耶和华怎么说，你要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耶和华第二次从天上呼召亚伯拉罕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的话是应许，你们神的话就是祝福的源头。听从神的话得到这么大的祝福，亚伯拉罕就那么一个儿子，他的地上万族因他得福。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万国都因亚伯拉罕蒙福。你们因为亚伯拉罕的一个顺服，上帝的第二个位格降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亚伯拉罕不顺服，可能上帝不会拣选他成为多国的福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多国之父。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效法上帝来做一个好父亲的时候，我们的地上才能做一个好父亲。当我们把爱上帝超过爱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才能做一个好父亲。第二点，我们看到父亲的责任啊，父亲的责任。来，我们投影往下走。在箴言书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书3:12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悦的儿子。当我们在人生道路看到说做一个父亲他要有责任啊，有责任，他除了有爱，他还有教导。教导他用什么来教导呢？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到老都不偏离。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学问都是某一时代的，都会过去，可是神的话啊，他立了根基，从今到永远。圣经说世界都可以废去，神的话永远都不废去。所以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孩子呢？当然我们用神的话语。你们哈利路亚。神的，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喂养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孩子就在神的话语中成长。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会健壮，就不会再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世界的父亲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叫权威性的父亲。那么这种父亲呢出口就是命令，别人不能犯错，孩子一犯错就要被收拾。我的父亲就是权威性的父亲啊，我的父亲非常的权威。在家里边，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啊，我父亲不让我们坐，我们可能都不敢坐，站啊，有时候稍息，我们就稍息啊，知道吗？我一犯错，我爸就打我，打我好几回，我记得打我3回，不太多，有的人打天天打，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们原来有一个牧师，我的老朋友，台湾的眷村长大，他父亲打他低了这个腿就在井上面打，你敢叫给你扔下去。你看这种父亲，所以他一身的伤害，你知道吗？我后来我爸妈妈教我一招，因为我爸打我妈也没办法，你知道吗？我妈很爱我，很疼我，我妈就说你爸在打你的时候你跑，因为你爸跑得没你快。我说又不是我全错，为什么我跑啊？我妈说你不懂，你一跑就是给你爸台阶下，他没台阶他就打你，知道吗？你一跑他就其实他就拉倒了，真的吗？所以我从小就会跑，89年枪一响我就跑，因为我妈教我的，我从小学会跑。一跑了他就下台阶了，对不对？其实跑就是给别人台阶下，给别人面子，要他打你你跟他犟。我小时候很犟啊，他把这儿打倒了，我到那儿我再站回来，我还站在这儿，我没错，那你不该打吗？对不对？所以学会跑。我父亲和我母亲，从小我能体会到父亲对我的爱啊。我记得父亲特别爱我一次，我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父亲有一天 突然不怎么就爱心发作，因为他七个孩子有时候爱不过来啊，太多啊，又是三个女儿他特别爱啊，男生除了我大哥爱啊，这个大哥是因为老大从小就工作，就帮助他来养我们这些人，所以当然我爸爸很爱。那我二哥爱，我二哥特别有才华，23岁就被提拔为科级干部啊。我三哥呢他也爱，因为我三哥特别听话乖，爸爸说什么是什么。那我差一点，因为我特别不听话，所以我爸爸就说咱们家就这个是我操心，他将来一定会闯祸。89年我的通缉令上了中央电视台，我妈妈一看哇就哭，我爸爸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啊，所以他是先知，他知道我个性啊。我的老父亲你知道，但是那天他不怎么就心血来潮，他想给我洗澡，带我去县里的澡堂子洗澡。你知道我们全县就两个澡堂子，你知道那个时候洗澡东北人很不容易的啊。我跟我太太结婚的上海人，每一天都洗澡，我说我们东北一年洗一次澡，他不信，真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东北人铁岭的，对不对？那我们冬天怎么洗澡？那时候没有 shower， 没有澡浴盆，用什么洗澡呢？就大澡堂子，那也不能天天去，那时候都花钱的，好像是一毛钱，你知道吗？那一毛钱挺多钱，当时你知道，现在根本就不是钱。那个时候去洗个澡那是大事儿，都是过年之前洗个澡，或者相对象之前洗个澡。那我的小就要过年了，爸爸带我去洗澡。那因为我爸爸在县里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知道吗？那我呢长得本来就黑，然后又在泥里边玩，我几乎是身上是皮肤什么样基本不知道的啊。那这个父亲觉得戴叔很丢人，你说儿子哇，老张的儿子带到澡堂子一看这么脏，整个澡堂子我洗完别人也不用洗了，很丢面子嘛，所以我爸给我来个玉玺。所以东北人很爱面子，我就想尝，我跟我爸说，我爸就笑，我别提当年的事。这个玉玺啊，就那个大缸烧了一缸水，现在洗完你去什么澡堂了？就不用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就给我摁到这个缸里边，你说那水稍微热了一点，因为我小肉皮儿，虽然外边有老皮，但是也是蛮嫩的，烫的我受不了，我一出来就摁下去，一出来就摁下去。然后呢泡了大概半个小时，那一层老皮基本都松动了，爸爸拿丝瓜秧子，毛巾不解决问题，丝瓜里边那丝干的咔一擦，我就觉得一条唰，像白纸条就出来了，当然没那么白了啊，一条就出来了。结果呢出了一件特别的事，不谁在那缸里边放了一个玻璃叉子，我在那高兴的蹦的，突然我就觉得脚痛，那个缸水就变红了。我爸一看不对，背着我连短裤都没穿就往医院跑。我觉得很幸福，那天我终于在我爸爸的背上，一个宽厚的男人的背，他可以背着我奔医院去。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在我父亲和我的关系中最美的一个回忆。父亲权威型的，即使权威型他的方法不见得对，但是他也是一种爱的表现。还有一种糟糕的父亲是放任型的父亲，孩子基本交给妈妈管，自己不管。那如果这个妈妈她又不懂神的话，她又不懂神的话语来教导孩子，这孩子很糟糕。我有一个很年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歌唱家，姓李，叫双江，我们哈尔滨人，是石磊是我们哈尔滨的吧，哈尔滨老乡，所以石磊唱歌比李双江还好。可是我小的唱小小祖派，对吧，江，对吧，听过没有，红星闪闪亮带我去战斗，李双江唱得好。那么这李双江60岁生了个儿子叫李天一， 他对着孩子就放任型的，没法管，因为娶了个年轻的太太，你知道吗？这太太很护孩子，他说这孩子惹祸，当他举起手没等打呢，他自己就先哭了，所以这孩子就放任。结果这孩子闯了多少祸我就不讲了，后来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那么小，做父母的后悔莫及，因为没有教育他，也使他的父亲这位一个有名的歌唱家蒙羞，是他的母亲蒙羞。所以放任型的不好。还有一种叫做控告型的父亲，总是看到孩子不足的一面，看到他的缺点来批评他。当然有母亲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得了99分，回来妈妈都不会给她笑脸，为什么没得100分？终于他成为黑龙江省的文科状元，可是他当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觉得父亲要求太严了，母亲要求太严了。那我们今天很多的父亲就是控告，看到孩子哪儿不好就要说，可是好的地方不去表扬。我觉得这个好孩子有一点进步就要去表扬他，肯定他，肯定他，而不是批评他。因为在幼小的心里，他希望父亲的肯定，希望父亲的爱。还有一种叫做缺席型的父亲，大多出现在离婚的家庭或者工作繁忙的家庭。今天很多人结了婚了，忙事业啊，大老板啊，然后就忙他的事情，每天晚上酒会，回到家里很晚，孩子已经睡觉，孩子已经睡觉了。缺席都由妈妈来管，有的是离婚了根本就不管，而且没有在儿女的面前做好的榜样。那么儿女长大了，你知道这个男人，男孩子如果他从小没有父亲，他不知道长大怎么做男人。如果这女孩子如果从小没有父亲，他不知道长大怎么做女人，怎么跟男人相处，他会带着他婚姻中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是有责任的。这箴书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都不偏离。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啊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责备里边是带有一种爱的责备。上帝有没有管教我们呢？上帝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又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苦难、不顺利、挫折、失败感，使我们能够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是我们要靠着上帝，我们才能做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你的梦想唯有在上帝的手中才能够完成。所以弟兄姊妹，我读过一本书叫做《勇于管教》，美国心理学家杜布森他在《勇于管教》中他讲到我们如何来教养孩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读一些书。那在神学院里有很多很多这类的书，我在正道神学院的时候读很多这类的书，我家有很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其实师母读的最多。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这儿子从小的时候是蛮聪明的，也是蛮调皮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就读了很多的书，就为了这个孩子。所以现在他已经成半个这方面的专家了啊。我们的儿子小的时候很难管的，你知道吗？那个有一天他妈妈不是我关的，他妈妈把他关到厕所这个他妈妈有个本事，他一犯错关厕所关厕所。可是我们那属于造反出身，关厕所关不住的，厕所门锁上，你知道他就把抽屉拉出来，把厕所门哗就砸个大洞，厉害吧？5岁，你想，哇，这个太厉害了但是感谢主，你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那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有很多牧师也常常去为他祷告，结果现在你知道，成了博士，读美国最好的医学院，所以感谢主啊！教育孩子用神的话教育。所以师母讲过一篇道，叫做《儿女当行的道》，没有听过的可以上网去查，在 Google 里面可以查得到这篇道。因为他有太多的体会，这孩子教育不容易。那我们的女儿张小雪就更难。 我们这两个孩子都是非常难，在一个很特别的环境中长大的。小的时候我是属于缺席型的，因为我的女儿18个月我逃跑了，因为通缉我逃了，离开了孩子。那他的妈妈跟我离婚了，那这孩子交给谁呢？爷爷奶奶把他带大的。爷爷奶奶带孩子非常爱孩子，没有错，就像刚才讲那个牛肉面的奶奶一样。但是他们不能够正确的引导孩子。那小雪来美国的时候很多问题，那感谢主，现在后来他去读心理学啊，现在也做了医生啊，大了。这孩子有一个过程，但是很重要，我觉得很感恩。我们这两孩子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是在教会里长大的，他们都是12岁受洗的，他们有神的话来帮助他们，他们到一个年龄他们回心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他们知道神的话在他们生命中已经扎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带到主日学中去，你们世界很多的活动，学钢琴啊，学什么，学很多的东西，没有错，可以学，但千万不要忘记让孩子从小学上帝的话语。你知道这个上帝的话，我们从小所学的一切在我们血液中好像都拿不掉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的都是马列主义的东西，你现在你看拿不掉的，拿不掉的，都在你的血液里边。所以我们从小如果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孩子何等的蒙福啊。你们弟兄姊妹，每一天晚上孩子睡觉之前给孩子讲一个圣经故事，你们给孩子读一段经文啊，读一段经文，为他做一个祷告，让他在入睡，他一定有安全感，他一定有安全感，他在成长的道上一定有更多更多的啊，更顺利。所以勇于管教告诉他，对孩子需要管还要教啊，有的时候也需要打啊，用杖啊，在美国要小心，这个不是我鼓励你们打啊，圣经说的啊，圣经说可以用杖来管教啊，神所爱的必然用杖来管教你，那有的时候该管还得管，不管也不行。但是我没告诉你们打啊，别说到时候我说打的啊，那打不打圣灵感动啊，掌握尺寸。有时候打的时候不能带怒气，专家会告诉你说不能带怒气打，打的时候带着爱心打，你知道。但你像胆灰那样打也不解决问题，一打儿子笑，胆灰的人给我挠痒痒，那是还这个，但是这里边是需要有你，当然你愤怒就不能打了，你愤怒就会出问题，你愤怒会把你的愤怒带到你孩子的心里边去，而且你愤怒的时候在灵里边会被撒旦利用，当你愤怒的时候你还会失手打坏，那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这个所以我们当然我们都没有打过，我是没有打过了，这个打过也不会说的，你知道。但是这个没有打，因为我也打不了，大家知道我们的特殊情况，但是我们更多的祷告啊，更多的祷告交托。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做父亲的是一种荣耀啊，做父亲的是一种荣耀。以弗所书3:16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做父亲的要刚强起来啊，刚强起来，知道我说我们做父亲的是一个荣耀的，上帝给我们荣耀的职分啊，荣耀的职分。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才能够尊重我们，孝顺我们。那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要好好孝顺我们的父亲。我常常想到我的父亲，我就很亏欠啊，我就很亏欠，因为我没有机会去孝顺他，他已经94岁了。每当打电话，父亲非常94岁，脑袋很清楚，耳朵也很好，打电话的时候挨个问。我是4个儿子，他一打电话，老四来电话了，现在有微信可以视频啊，当然我们视频中我们也不能说太敏感的事情，我们就说家庭的琐事就好了。父亲一看到视频，看到我，哇，我就看到父亲一年比年衰老，一年比年衰老。其实我知道有一天我就那个样子，所以你好好记着你牧师今天的样子， 再过30年牧师就不这个样子了，对不对？那你也不这样子了啊、哦！哎，我们记住，我们在一起曾经共同服侍过主最美的时光，我常常能够珍惜今天的时光。所以每天跟父亲对话的时候，父亲都会问得全呢、啊：“你怎么样啊？啊，谭健怎么样啊？亚伦怎么样啊？”他不会读英文，我们 Aaron 他就叫亚伦，也对哈。翻译成中文叫亚伦，但是我爱人从来不要叫这个中文名字，他知道吧？小雪怎么样啊？每当他问的时候，像他94岁，他的身体都不好，他能够关心到我们每一个孩子。每当谈到两个孩子的时候，他都，哎呀，我的孙女儿做医生了，哎呀，我那个孙子好聪明啊！你别看他不认中文字，象棋下得很好。啊，因为儿子回去老跟他下象棋，就跟他爷爷学的下象棋，回来还跟我下。啊，我说你跟我下，你下不过我，啊，因为你爷爷都下不过我。但是我们这里还有棋是高手啊，所以感谢主。每当想到父亲的爱，想到自己不能够尽孝顺，心里都有一种深深的亏欠。安慰的是，我们都在主里边，我终于带我父亲信主了。你知道我父亲，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跟父亲很紧张，因为我谈恋爱的问题，不听他的，那三个都听了，就我反叛，所以我父亲不太理我的。当我有了病逃到美国，我们好多年了，第一次的打电话通话，你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我想他也一样不知道怎么跟我讲话，我就打电话说爹，不知道说什么，你好吗？他说很好。想什么？信主了？教会最流行的一句话，我爱你。我就是来了一句我爱你，他吓坏了。你没事吧？我说你别以为这句话不能随便说的。有一个上海电视台说做一个调查，让一帮孩子回去说跟你爸爸说我爱你，看你爸什么反应。今天的年轻人不是我们那一代，我们代更不会说这句话。哇，这个结果反应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说爸我爱你，老爸搞什么搞，对不对？这是上海人，对吧？一个东北说爸我爱你，说别整那没用的，要钱直说。你看我们今天的父亲，我当年一说这句话，我就我们两个的这个冰山就融化了，就融化了。我说信主吧，80多岁了，爸爸信主了，受洗了，知道感恩啊，知道感恩。他一受洗，全家就都受洗了。所以带一个父亲信主多么重要。我爸受洗那天是陈玉增弟兄给他受洗的。陈玉增弟兄到清华去讲学，然后到我家给我们全家人受洗。我爸一受洗，全家都得洗，不洗不行。我上天堂，底下一个不能落下。怎么可以我上天堂你们不去？不可以的，都得洗。那刚才有的人洗了，有糊里糊涂就洗了。你像我侄女儿，他们很多都糊里糊涂洗的。可是现在，哇，在教会带敬拜了，复兴的不得了都。后来我们家就一个没洗，我三哥。公安局管宗教的，你不要以为他不能受洗。4年前在香港大海里，我给他和我三嫂受洗。哇！那天我在大海里，好几百人在外边观看，看我给我的哥哥受洗。他因我被牵连，32岁，他就是公安局的副局长，非常优秀。因为我三哥特别会做人，会来事儿那种人，跟我父亲的关系也一样，跟领导关系非常好，谁都心疼他，长得也帅，他肯白我很黑，我不知道我遗传谁，搞不清楚。因为我，他把枪被交了，从公安局局长下来，去管宗教，一直管到他退休。退休那一年他受洗了，宗教没有白管。感谢主， 我嫂子现在是诗班的指挥，指挥着诗班啊。那个教会我们家人最多，几乎三分之一是我们家人，奉献也我们家最多。有点买椅子给我打电话说，老四啊，给我们点钱，我们要买椅子。我说你们三字教会我不给钱，你自己筹去。三哥说那我嫌我出，不要老四出，老四这个还是，哎呀，三字教会家庭教会他有他的看法的，所以算了，不要难为他。那我当时跟他开玩笑，他不缺那几个钱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感谢主，信主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安慰。虽然不能尽孝，但是父亲信主了。所以我们做儿子的是在今天，在我们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尽孝，好好的尽孝。可能他不在你的身边，多打打电话，多发发微信，多说些安慰的话。肯定你的父亲过去历史中曾经做的伟大的贡献，多肯定他。即使向他传福音也要巧妙，我们很多人一传福音就告诉老爸，爸，你要忘记过去，你过去的一切都是与神背离的啊！你爸说我抗日战争我都流过血，怎么就背离了呢啊！所以要肯定他们青春时所做的，但是呢要告诉他们最正确的路是跟随神的路，你们。所以今天的信息差不多了，时间，我盼望我们每个父亲都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在每个父亲的做父亲的生涯中能够喜乐，能够感觉到这是一种荣耀，上帝的托付。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福，儿女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最美的产业。我们要把这个产业按照上帝的要求来塑造，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的。所以当一个男人负起家庭的责任，负起儿女的责任，他必须要效法上帝，效法天上的阿爸父的爱啊！所以上帝会使我们有力量，在面对所有艰难的时候，不管工作啊、生活，我们的一切上帝都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不要怕说我们做父亲很难的啊，我们干脆就不要孩子算了啊。很多人也现在有叫丁克族，不想要孩子，那你就缺少人生很大的一种喜乐。今天做父亲的和做母亲都会告诉你，虽然我经过了很多的艰苦，看到孩子今天的成长，爱主他们何等的喜乐。我的父亲也说，我七个孩子，我当时觉得最没有出息的就是我这个第四个儿子，没有想到我第四个儿子信了耶稣，把我们全家都带到耶稣的面前。你们不要小看你的孩子，不要论断他，你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有一天上帝会用他，有一天上帝会纪念你在地上做父亲所付出的一切的辛劳，在家庭中，在儿女中，在夫妻关系中付出一切的辛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你们对你旁边弟兄说，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你才能够真正的快乐。来，我们请诗班敬拜团来唱一首诗歌《阿爸父》。罗马书，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呼求阿爸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没有惧怕的心，我们是不再是奴仆的心，我们是儿子的心。我们有一位阿爸在天上，我们还有一位阿爸在地上。天父给我们一个肉身的父亲，也给我们今天做父亲的责任。我们怎么去教导孩子呢？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知道如何正确的教导孩子。你会觉得我生下来我就是爹，我就够了，那你一定失败。多读神的话，多读一些有益的做父亲的书， 就从今天开始学习做父亲，不管多大年龄都要学习。你们就我今天的年龄还是要学习怎么做父亲，因为孩子永远在我们面前是孩子。求神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辛劳，让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辛劳都讨神的喜悦。你们来，我们起立。阿爸父，哈利路亚。阿爸父，哦，阿爸父，我的心向你呼求，恳求你来救济我，使我灵得安息，我的心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父亲，何等神圣的呼召，何等神圣的职责，说让我们不会做父亲的来到你的面前，像你爱我们那样来爱我们的儿女。主耶稣，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和那些将来要做父亲的弟兄，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到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给我们父亲的角色，让我们来学习你的样式，效法你的样式。哈利路亚，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会把一切的福分赐给你的儿女，你也会教导我们，管教我们，走你给我们走的义路。哈利路亚，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纪念他们过去一年的辛劳，过去一生的辛苦，让他们所做的一切，虽然世人没有看见， 但是在上帝你的面前，你都看见，你都奖赏，你都喜悦。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医治。哈利路亚。工作有压力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贫穷的，你使他们得以富足。那些在苦难、委屈、冤屈中的人，求你为他们伸冤。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之外。哈利路亚，让我们就近你，让我们打开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喜悦父亲的拥抱。求你来伴随我们人生的道路，伴随我们走过高山也走过低谷，伴随我们走过苦难，走过眼泪和悲伤。哈利路亚，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此时此刻临到每位弟兄也每位姐妹。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爱，来医治我们心里的伤害，除掉我们人生道路上所有的污秽。靠着你我们可以喜乐起来，靠着你我们有属天的平安，有从上帝来的能力。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任、没有认识这位阿爸父的。如果你愿意在今天认识他，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有没有？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孩子，因为你是我的父，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遵从你，敬拜你。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如果你也愿意，你也做一个决定，就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你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你就通过你的生命让我们来认识阿爸父，与阿爸和好，成为上帝的喜悦的孩子。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美好的救恩，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灵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靠着你我们走永生的路，走十字架的路，走荣耀的路。感谢你，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在我们生活中永远的掌权。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握握手。父亲节快乐。